顶礼本师释迦牟尼佛，顶礼文殊智慧勇士，顶礼传承大恩住上师，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为度化天边无际的有情，而发无上殊胜的菩提心。好的，今天呢我们继续来学习藏传净土法。那我们现在呢所学的啊，今天辅导第26堂课的内容，我们现在所学的内容呢还是在往生四音当中的第二音啊，起自进藏的这一部分。首先前面的第一音名观福田啊，已经讲过去了。那么这一部分的偈子进藏呢，分的七支供的方式来进行宣说。那现在呢，还是处在这个顶礼制的范畴当中。那今天这里呢，是接着上一堂课的内容呢没有讲完。上一堂课的话，也是宣讲到顶礼阿弥陀佛，或者说听闻到阿弥陀佛的这个名号，它能够所具有的一种功德，就是乃至在没有获得菩提果之间。啊，不转女生生生世世呢，啊，转为这个贵族，啊，并且呢，生生世世具足境界的这样的一个问题。那么在讲到这个诵词的过程中啊，我们这段的这个讲记呢，前面也是说了，从一个方面来说，转为女生的话，这个女性呢，按道理来讲啊，一般的这个情况下来说，啊，转成女性的话，它是跟自己的业缘有一定的关系的。那么，并且呢。从这个女性的心态上面来讲呢，也是比较容易这个升起各种的烦恼，身心不自在，在修行的这个顺缘上来说也是不如男性的。但是呢，换一句话来讲，就虽然说我们所感召的这样的这个女生的这个所依身，是因为呢这个业缘的这种力量所呢转成了这个女生。但是呢，如果说相续当中能够具有呢这个信心，能够知惭有愧，能够明晓善恶的话，那么也会成为呢一种这个能现证这种殊胜境界的这个因缘，必定会在此相续当中现前。从古到今，历史上有很多非常出色的优秀的这样的女性成就者，也是呢这个这个数不胜数。这些也都说明真正在修行的意义上来讲呢那么我们同样依靠呢这个种种的修行方便，在这里呢当然主要指的是依靠呢这个净土法门，也同样能够获得呢这个殊胜的一种功德。那今天这里紧接着继续来宣说，虽然未转身为女人，但如果就是换句话来讲如果说这个从所依身的角度呢，虽然是一种殊胜的男身，但是呢如果说自己的这个一生当中是身在一种低层的这个屠夫、卖酒、阉割、猎人、天葬等恶劣卑贱种姓中的人呢，也是同样意思这个如若呢听到阿弥陀佛名号后受持，则永远再不会转生在那些卑劣种姓中，而转生到法王、大臣、婆罗门、上师、父辈修行的那些上层高贵的种族中。整体的这一段话呢，前半句就是说这个虽然没有转成女生，但是身在低劣的这个种姓当中呢，其实也没有太大的意义没有太大的意义。那像这里面所提到的，像这个屠夫，还有卖酒者阉割者、猎人，还有天葬师，都是呢这种极其低劣的一些种姓都属于低劣种姓者，并且呢都是与这个造业有关系的。你像这个屠夫本身沾染的是杀生，对吧？那卖酒者的话，他虽然一方面看起来也是一个正常的买卖，但是呢这个特殊的一种情况，如果是卖酒的话这个酒的作用呢是起到迷醉的作用起到这种让自己的智慧不清明神志不清的这样的力量。所以如果呢这个涉及这样的一种涉及这样的一种行业呢就容易导致自己的话这个感召的一个业可能也会有这方面的一个问题，就是说自身的这个智慧不清明狂乱 等等呢，会有这个相应的一些后果。所以说，像这样的这个卖酒者呢，他也不属于，不管是从藏地的角度来讲，还是说，从这个印度的角度来说呢，都不属于是高贵种姓者。那个阉割者的话，就是比如这个阉割这个动物的生殖器啊，这一些呢，它同样都是有一些果报，也比较麻烦的。那猎人也是啊，杀生的这样的这个一个行业吧。那天葬师呢，在藏地和印度的话，这个本身天葬师呢是一种比较低劣的一个种姓，也没有人愿意去做。可能有些人认为说啊，那不是说天葬师都是这个成就者，都是瑜伽师吗？这个的话是指的是那种。用一种特殊的这个修行方便，来呢这个增上自己的修行圆满功德，而呢自己呢处在一种天葬师的这个身份，来呢这个作为修行的方便，不是说所有的天葬师都是这个大成就者，就好像说并不是说所有的屠夫和猎人都是成就者，但是我们也看到在这个84位成就者的这些公案当中啊，印度84成就者有他们非常殊胜的一些精彩的公案呢，里面就有些修行人为了让自己的这个修行获得那种圆满的种种的方便呢，而呢这个以呢屠夫和猎人的形象来呢这个修行以及度化众生，这个情况是有的。但反过来呢，不能得出结论说所有的屠夫和猎人都一定是成就者。那同样呢，天葬师也是一样的啊。从天葬师的本身来说，他呢是处在一种呢这个恶劣种姓的这个范围当中，没有人愿意干这样的事情啊。就是这个一般的人的话都不愿意这个行持这种行业的，但是呢有极特殊的一些大修行者，他们为了增上自己的修行圆满功德以及呢成为度化众生的方便的话，他也会呢自己身处在这样一个低劣种姓，来打破自己的一些分别心啊、二取啊等等，这种极少数的情况是存在。所以有一些为什么这地方再强调一下呢，就是有一些汉地的居士他不是很明白呢，听到一些说法呢，就认定所有的这个天葬台，不管是印度藏地这些天葬台的这些天葬师，通通全部都是大成就者的话，这个也是不决定的啊，需要呢做一些鉴别啊，需要做一些鉴别。另外的话，像一般这个去这个狮驼岭啊，当然一方面呢，这个主要是这个藏地的一些特色。那么在印度的话，它也有那个狮驼岭，而且是有些是属于很多这个大修行人呢非常殊胜的一个修法的一个所依处。那么这些环境的话，作为普通的一个凡夫者来说的话，那些环境呢，一方面是我们一个观无常的一个特别好的方便，你看到这个生前再执着的身体，再美貌的这样的这个再庄严的这个身相呢，到了狮驼岭当中啊，没有任何区别，也就是一块肉，那被这个天葬师割开了这个弄成一块一块，把骨头砸碎了之后的话，一堆这个秃鹫飞过来吃完，也就什么都没有了。其实这个过程是对自己那个体验无常的话，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观修方法。但另外一方面呢，到了那样的环境啊，毕竟呢是这个从一个角度上来讲呢，就是还是需要最好是这个回来之后呢，烧一些熏香这个念一些这个心咒这个的话也是比较好一些的。但是呢大的问题没有。我们说呢像这种像这些种姓的话，它其实本身都是属于恶劣种姓。那么这个即便转为男性的话，其实如果是做这样的一种恶劣种姓，其实也没有什么太大的意义。那如果呢我们听闻到阿弥陀佛的名号之后并且能够受持阿弥陀佛的名号，那永远呢都不会再转生在那些卑劣种姓当中就不会再转生。当然一个方面的这个角度来讲像我们作为在座的道友的话， Z 世的这个缘分，其实我们是比较殊胜的，因为大家呢都直遇到了这个佛法啊，自己呢身为佛教徒啊，在这方面的因缘还是非常殊胜的。但是同时呢，要知道自相续当中也说不清楚啊，留存了有没有来世或者乃至呢后后世啊，有如果说有一些这个恶业的种子成熟，它也有可能使自己反过来。从一个修行人呢又变成了那种屠夫这个猎人的一个身份，这个也很不好说。那我们为了避免自己变成这样的一种身份呢，那就要考虑到呢这个在现在依靠净土法门的这种这个念诵阿弥陀佛、持诵阿弥陀佛名号的这个力量，然后呢自己要发愿如果我寄生当中不能往生的话，愿我呢生生世世在成就之前永远都不再投身借用佛的这个威力呢，永远都不再投身于那些卑劣种姓中。要发愿啊，要发愿，否则呢我们相续的这个阿赖耶识当中也说不清楚曾经都造过什么业。那如果哪一个业力先成熟的话，可能你就转到了一些边壁地啊，转成恶劣种姓转成了这个治愈不到三宝的那个环境里面，这个也是不好说的。所以呢平时的这个发善愿是很重要的就是我们当然力争一方面呢寄生往生是最好的，作为我们在座的道友，这都是我们最大的一个目标。但是呢如果就是平时发愿的时候，如果说我的这个往生的因缘没有俱全临命终时的话并没有真实的往生，那么愿我呢在成就之前，就是未来世当中在我成就之前呢，永远都不再转生在这些恶劣种姓，而是呢能够转生到法王这个地方的法王是指的是一般情况下呢是从世间的这个国王来讲，他主要是为什么又把他叫法王呢？这个跟我们平时像我们说我们自己的学院法王如意宝金美盆错这个是不一样的概念这个是真正的弘法利生的高僧大德。那么他这里的话是说，他寄生当中如果说不能够解脱，不能够往生，那么来转生到这种呢这个与佛有缘的这个种族当中，这里法王主要是指的能够护持正法的国王，叫做呢这个法王。他是从这个角度上来讲，那就是说一方面呢身份也高贵，另外一个方面呢还能够止于佛法的这种身份，这是属于呢最好的一个选择最好的选择。再有的话就是说到大臣，就是说这个也具有相当大的势力，并且呢也能够呢这个护持佛教的这种身份。婆罗门的话其实它是一种特别清净的种姓，它是跟修行挂钩的在印度的这个环境当中呢婆罗门种姓它也是一种那个修行者那么也会呢手持这个清净的戒律然后呢这个行为都是非常清净，这个就代指的是什么呢？远离因为在印度的这个环境当中，它种族的概念特别的强烈嘛，它这个种族的概念非常强烈。那婆罗门种姓它属于叫高贵种姓，那借用这样的一种身份呢像以前在古印度佛陀在世时期，就有很多的婆罗门种姓者呢归入佛门进行修行，这种机会呢要比例要大得多。即便是他就是说是跟这个佛法没有关系的话，其实从婆罗门种姓他自身的这个对自己的一些要求来说一生当中的话也是不造恶业的。那还有呢就是说上师可能有些人说我这样发愿我就可以当上师了吗？这个是不是有点困难？他这个意思的话就是我转身到上师的这种家族的环境当中，比如说大家可能觉得在这个藏地你们会发现一种情况就是说好像活佛家中转活佛那么比如说这位修行人他是一位修有所证的活佛，或者说呢在他的他是一位这个堪布是这样的一种这个就是甚至有一些呢就说这是转世活佛等等就是有这样的这样的一种现象。那么在他的家族当中你会发现呢 他的这个亲戚朋友就是在这个家族当中哥哥姐姐弟弟妹妹或者说呢这个亲生的儿子，或者说呢是他这个兄弟姐妹的孩子，或者这个叔伯这个等等的这些亲戚的这个关系呢，很多都会呢出现那个就是有点像这个活佛家中生活佛活佛的这个世俗当中呢容易转活佛的这个现象。那有些人可能会提出这样的一个疑问啊，说为什么活佛家中活佛多为什么是这样，这个到底有没有道理呢？其实我们说它是有一定的道理的。主要原因就是你如果转生到这样的一个家族当中，你从一出生就能够遇到佛法。就是假如说你的这个家族里面有一个这个很好的修行人，有一个活佛，有一位这个堪布的话，那么他这个家族里面所出生的孩子呢，很小就能够受到佛法的教育，这是一件很自然的事情。所以说呢，就变成了一个什么呢？就有很多修行很好的修行人呢，就是自己有一定的修行境界。那么来世他投生，他没有直接呢，有些是因为愿力啊，没有直接呢。这个说是转生到这个清净的这个刹土当中，而是呢直接还是投生轮回继续度化众生的话，他首选的这个所投生的环境就是投生在这种修行人的世家当中修行人的世家当中的话，他只要投生到那里，就能够保护他不受这一生当中的这个，比如说如果所处的环境，因为人刚出生的话是没有自主权的，人还在小的时候，再比如说他长到17、18岁长大成人了，当然他可以有自我的选择说，我想去学佛出家。我想走出家这条路，那个时候呢，父母可能想要完全控制他也是比较困难的，因为已经长大成人了。但是在他小的时候啊，在他没有成年的这个前面的这个阶位，那实际上的话是父母说了算的，对吧？那父母的话会控制他的这个未来的方向啊，他的习惯啊，他的信仰啊，其实都会呢这个受到这个父母的一种限制。那对于这一点呢，那你如果转生在一个修行的世家当中，你从小的话在这个方面，就是我们大家现在都比较喜欢念诵这个六愿王的生生世世摄受愿文的这种愿文，那这个愿文里面的话就是愿我出生立即于正法具有如理修持自由之自由的这两句话，作为我们汉族弟子来讲的话，就觉得这两句话太不容易了，对不对？从小所生活的环境就不是一个呢那个好像让你随意的话就能够学佛的这个环境。虽然看起来整体呢汉地好像学佛的人也多，但是的话这个汉族人他的底数也大呀。那我们有很多人从小的话一出生家里的父母有几个人学佛了呢？是非常少的。都是自己长大了之后呢遇到了这个佛法，自己呢主动想去学，而且呢有可能父母到现在都不支持，家人到现在也不支持，都不理解这个就是说这种的环境呢也就很明显。那如果说自己从小就转生在一个学佛的家庭的话，可能你想不想的话，这个学佛的这个家族他一定会想办法让你去念个佛，磕个头，烧个香，对吧？对菩萨呢合个掌，这个就是念佛家庭当中假如说自己的这个父辈祖辈有这样的传统的话，那么你从小必定会受到这种影响，这个是非常好的一个因缘非常好的因缘。所以所谓的活佛家生活佛的话，这是有一定的道理的。好的修行人他会选择转生在这种有修行人的有这个成就者的这样的家族当中，来保护自己从一出生的时候就能达到可以缘取佛法继续去串习佛法的这样的一个目的，这就叫做世代呀，这是世代。所以转生在这个上师家是特别有必要的。如果家里面有一位上师，你不管转成他家的任何一个亲朋的亲戚的这种关系，那么你一定是有佛缘的一定是有佛缘，并且呢一定能够得到上师的教授和他的这个饶益，这一点呢就很方便很方便，那这是非常方便的我们要呢一方面要对这种说法呢就是它里面有它的道理在 而不是只是一个，有些人是带着一种，嘲讽的一种心态语气来说啊，这个活佛家里活佛多，怎么活佛都扎堆了，全跑他家去了。这个里面是有原因的，不是随随便便的，一种讲法。当然呢，又不绝对啊，也不绝对。你像呢，我们以前在大圆满前行当中也学习过那个一止善知识的一部分的话，其中讲到了四种不具象的上师，其中有一种就是说，如同木末之上师，木末就是那个古时候的人，这个磨麦子，磨麦子的那个麦石啊，那个不对，磨石啊，如果是木头做的话，大家都知道，像石头做的这个磨石才有可能把这个麦子呀、米呀，把它磨成这个粉。那如果是木头做的这个磨石呢，它是根本没有力量把这个麦子磨碎的。那就是说，你形象上面好像拥有，好像具有磨石的这个法相，但是你的作用上面的话，并不具有真正磨石的力量。这个想说明什么呢？就是有一些就是转生在上师啊、活佛啊、堪布家族中的这些亲戚朋友啊，这些亲戚或者说是同乡。你像现在的话，有一些形象性的这个假的假的这种形象性的这种身份，他经常说啊，我呢是。是某某上是家里面的呢哪一个亲戚我是他的一个什么什么什么侄子也好啊，叔父也好，让人家就觉得哦，原来这是活佛的一个亲戚，那么他一定是具有一定的功德的，就人们有一种习惯性的一个连贯的这个反应。那有一些的话，就说我呢这个出生在某某这个就是说这个活佛的那个家乡，我跟他是同乡，我也是从那里出来的，那么大家马上好像在他的身上就出现了一层光芒一样。这一种那有一些的话，他也是真正具有功德的；有一些的话，就属于是如同像木末之上师呢，就说虽然他跟某些成就者或者某一些上师呢是同乡是亲戚，但不代表他相续当中绝对就具有如是功德。但这个我们在那个有些这个就是在一止善知识部分，也从这个方面呢，也从反方面做过一些分析。我们做事情呢，我们对任何的一个事情的认知也不能绝对了看。那今天这里所讲到的这个就说假如我们听闻阿弥陀佛的名号，并且自己呢能够手持，而且呢，能够轻轻的这样去发愿的话，就会呢转生在法王大乘婆罗门上师的家族当中，这样的这个因缘的话，它确确实实也是确实是存在的。所以呢，活佛家中活佛多，这是有道理的；修行人家中修行人多，这是有道理的。这是跟他的往昔的这种愿力为了成就自己修行的顺缘而如实发愿，他就容易转生在有修行人的这种环境当中去环境当中。所以大家也就是不要偏激，一方面对这种话呢一点都不信，这个也太偏激了；一个方面呢又信的说只要活佛家里的一个人一定是活佛，这个也不能完全绝对了这样去说，要一分为二的去看但是它确实从名言的一种自然规律来讲的话，修行人家族当中确确实实呢好的修行人比较多，跟他前世的愿力有关系，所以他就容易转生在这样的环境，那么就是出现了一个好修行人扎堆的现象，这还是一个实际的情况，这一点呢应该升级诚信。那再说到呢，还有就是父辈修法等那些呢上层高贵的种族中，就是自己的父辈修法，那么当然呢，你转生在他的转成他的孩子的话，你一定是有修法的缘分的。这些呢，对我们这个你像我们现在的这种一个怎么说呢，学佛的这个经历来看的话，我们作为汉族人可能很渴求。那你换句话来讲，就是看一下藏地的这个环境呢，作为这个藏族弟子来讲的话，他们天生真的是肯定是前世呢有过这些清净的愿，也有这样的福报。虽然在物质受用上面的话，远远不能够跟汉族的这个这样的这个学佛者呢相比，但是的话，在修行的缘分上面，我们是远远不能够跟他们相比。一生下来就有佛缘， 几乎全部的人都是这样子的，这是大福报啊，这是大福报。所以说物质受用的话也只是福报的一点点的一种体现，那么这个具有修行的缘分呢，这才是一个深厚福报的一种表现啊，一种这个体现的方式，这一点呢是非常重要的。但是也不要紧，为什么？因为我们毕竟已经现在只遇到了净土法门，然后我们带着心心在在的这个念修这个阿弥陀佛的这个法门，那这样的话你在今世以后乃至于呢未来世的生生世世当中都不会再转生在那些卑劣种姓中，并且呢会转生在与佛法有缘的这些高贵种姓当中，是这样子的。那如今的这个五浊恶世啊，可以说呢几乎没有护持种姓的人，这种情况的话就是到了末法时期呢，它有一个特殊的情况。按道理来讲，就是刚才那个我们刚才讲的说修行人家中修行人多，活佛家中活佛多，它是有道理的，对吧？那么这种的这个本来是名言中的一个自然规律，但是到了五浊恶世的这个环境的话，它也呢就是种姓的这种护持呢几乎被打乱了。本身呢拥有这种种姓的人，他会呢符合他的这个种姓所应该行持的行为。所以在这一点上啊，其实不管是这个在印度，还是呢在藏地，还是呢就是说像这个国外的话，他其实也国外的话他讲究的是这个贵族种姓。记得以前曾经看过一些关于这方面的这个报道呢，就觉得很感慨。为什么呢？真正的这个这种贵族种姓的话，他们里面的那个对于自身是属于这一种种姓，他可能他们那边也是讲究的这种世袭，对吧？那就是他是属于是什么就是王公贵族的一种世袭的一种身份，一出生的话就拥有高贵的种姓，就拥有丰厚的这样的一个俸禄，他一出生只要他转生在这个家庭当中，就决定了他这一生都是这样的一个很富贵的一个身份。但是的话其实他们内在的那种就是精神实质的话也是让人很赞叹的。从这个历史上来看，比如说一战时期和二战时期的话，贵族死的最多。为什么呢？他们首先第一个去这个为了保卫国家的话去冲锋陷阵，他们是第一批出去的，就是走在最前面的。所以作为贵族并不是说只是一个享受他贵族的一个荣华和这个富贵的这样的一种受用，而是呢他会体现出的一种贵族精神啊，我作为一个贵族的话，我应该有一种什么样的一个一个责任和我的这样的一个义务，他会呢冲在最前面。所以在二战时期的话，你要在我们在历史上看发现的话，其实属于贵族的这样的一种种姓的人，在那个年代的话这个死去的是最多的。因为每一次当国家出现了危难的时候，他们总是冲在最前面，他有他的一种真正的这种贵族种姓的那个精神在当中，他有他一个非常的高素质高修养的一个品质涵括在里面，而不单单只是一种享受而已，这个是让人还是比较赞叹的。那同样呢其实在传统的这个角度上来讲啊，传统的角度上来说，我们中国也是特别讲究这一点啊，父亲做什么，那么自己的孩子呢就会熏染哪方面的习气。那父亲是做什么的，那自己的孩子一定要跟得上自己父辈的这样的一个身份也要呢去修集自身等等。这些其实呢在传统文化当中是非常明显的，只不过呢也确实啊，如今到了五浊恶世，不要说是在汉地了，就是乃至于包括藏地，包括印度，包括国外呢，哪个地方都已经出现了这种开始不护持自己的这个父辈种姓的这样的人就像是开玩笑这个举了个特别形象的例子就说好像这个父亲呢是檀香树一样，而呢生出的儿子的话却像芭蕉树一样。这个芭蕉树呢一般都是一种贬义词，就是因为那个芭蕉树的特色，它不是都是实际上是用皮包裹出来的，你把它的这个树干外头的那个树皮一层一层剥下来，发现它连树心都没有， 那檀香树的话是所有树当中最尊贵的一种树种而且呢具有这种非常清净的一种檀香的这个香味一般的话檀香树都是会被做成这个佛呀做成檀香的这种这个材料的佛啊菩萨呀，或者呢直接就做成檀香的这种香料，而呢被供奉在佛台上面的一个尊贵的一种所依生，只要这是一棵檀香树的话，绝对不会去拿它烧火的，不会拿它去到炉灶里面去烧火，但是的话，像这样的这种这个天性尊贵的这样的一个性这种自信呢，这个就是也会出现呢这种颠倒的情况，就是说到那种不护持种性的这种现象，在五浊恶世呢越来越多常常呢就存在说国王行持正法，而太子呢却胡作非为，父亲呢修持佛法，而儿子呢却作恶多端的现象。这个在世界的各个角落都有，就如同好像父亲是檀香树，确实呢，儿子却变成了芭蕉树一样的这种情况。那我们说，继续说到这个种姓的问题啊，那么现在到了末法时期，不是也是，出现了一些比较颠倒的现象。那在这个佛教里面啊，但是呢，就说在这个佛教当中的话，种姓门第呢，并不是最重要的。当然也不是说完全不看不是说完全不看这一点，但是呢，不能说它这个绝对是最重要的。它的最重要的是什么呢？修持正法，这是它的一个关键点。那在说到这个问题上的时候啊，我们也特别的要懂得这里面的道理，尤为的感恩佛陀。大家知道吗？就是曾经佛陀在世的时候因为大家都知道，到了目前为止啊，一直我们到了现在的话，可能种族观念最严重的还是在印度这个环境当中。印度的这种种族的种姓的那个界限的话是非常非常这个严厉的，而且呢，人们的习惯上面就是我是什么种姓，我这一辈子只能过这种种姓的生活。我是高贵种姓的话，就一定呢是属于在一种高贵种姓的这个生活方式呢度过自己的一生。它是有一个很特别的一个种姓的这样的一个界限，它是到了目前也是很清晰的。那我们说，曾经佛陀在世的时候，就2500多年前，佛陀呢这个是现为这个印度的这个一种王子的身份，最后呢是先成道。他所处的那个环境呢，种姓的门第呢是界限很严。但是呢，佛陀成佛之后的话，不是在他的教法之下度化了很多的那个低劣种姓者，有屠夫，有猎人，有扫粪者，有各式各样的，甚至有妓女。妓女的话也可以到佛门来出家，这个修行，最后呢，也成就了这个圣果。就是这样的这些公案这个历史的这个记载呢是特别特别多的。但是当时你们知道，就是佛陀的话，因为摄受了这样的这种身份的这个在种姓显得是比较那种卑贱低劣的这种种姓的弟子的话，受到很多的那个印度人的那种讥嫌和他们的不满，还有抗议。这个是特别多的，所以在这个佛陀的度化众生的这种事业过程当中是极其不容易的。但是佛陀呢，依旧如是依旧如是。他说：“我的这个教法呢，如同大海。那么这个大海的话是，就是说是它并不是好像是归谁所有，谁都可以去受用。另外，就好像呢，这个大海的话，任何一个山川河流，哪怕是一条小溪，哪怕是一滴水，它都能够接纳，它都能够接纳。就指的是在唯一的在这个佛门当中的话，种姓和门第并不是他最看重的。当然，一方面这个种姓高贵这样的一个问题，这种身份的人呢，他出家学佛，往往呢，也是源于。能够，我们从因果的角度上来讲能够转成种姓高贵的人，那是他前世的福报所导致。所以这个人他有一种深厚的这个福德力呢，所以这是以这样的身份出家学佛呢，也起到一方面自己的修行也很圆满，然后他的这个为人的话也非常的这个周到，并且的话他弘法利生的事业 然后获得的一种力量的话，也呢，这个不同于一般的那个普通的一个一个身份的人。为什么？就是说，假如说这个人的这个身份，他是一种王公贵族的身份呢，来进行学佛出家，给人示道的话，那么他的影响力相对肯定就要大一些，对吧？这一点呢，相信在座的道友是比较好懂这方面的道理的。所以这些呢，当然是属于非常非常这个殊胜的一种所依身。那我们并不是啊，在佛门里面呢，一方面说种姓名门第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修持正法。那么不管你的种姓高贵与否，谁都可以呢有解脱的机会，这是一方面。但是另外一方面，并不是说在佛教的这样的传所当中，对于所有的种姓的话，他不看重。其实呢，有的时候啊，转生在高贵种姓，转生在低劣种姓，当然跟自己前世的因缘有关系，那么也自然就显得这一世的这个人的这种行为啊，他的这个做事的这种善巧方便啊，然后呢，他的这个影响力确实会有他不同的地方，但是同样也不绝对，对不对？我们发现有很多那种这个就是说这个低劣种姓的啊，这个屈入佛门之后，后来的话就成为极其殊胜的这个大修行人，这样的这种例子呢，也是比比皆是的。那有一些呢种姓高贵者这个因为自己呢把握不好自己的这种烦恼啊等等，也有呢这个破戒还俗的一些情况，这些呢都不能够组绝对的这个方式再去修。但是佛法里确实它有一种特色是什么呢？就是说它不是最看重这个种姓和门第的，而是呢看重修行。你不管你是什么样的一个种姓的人，高贵也好低贱也好，如果你真正的能够修持正法的话，都会有解脱的机会，都会呢有成佛的机会。这一点呢也是佛教的一个很大的特色。而且呢修行的所依身体啊，最好是出家身份，这是一切身份之王，所有的种姓中居于首位的就是皈依、出家等三宝种姓。所以在讲到这一段的这个内容的话，大家再回忆一下我们上一堂课讲的那个颂词。上一堂课讲的这个颂词说闻佛阿弥陀名号，乃至未获菩提间，不转女生转贵族。这个所谓的不转女生转贵族一般人呢正常的译文解义的时候都以为是转到一种呢这个贵族的一个高贵的一个身份当中。其实呢这里你们看到讲记当中就解释了所谓在这个颂词当中所出现的这个贵族的意义，侧重点的话是指出家的身份。是指如果是在家人的这个这种身份的话，就是说实际上的话就是说是指的是一种贵族身份，但是最好呢是能够与佛有缘的。那如果是从这个出世间的这个角度上来讲就是这里的贵族呢指的是最好就是出家的身份，这是一切的身份之王，所有的种姓当中居于首位的就是能够皈依三宝、能够出家的这种三宝种姓，才称之为叫做贵族叫做贵族。那大家懂得这样的道理以后呢在发愿的时候就会知道如何呢去往哪个方向去走，这样的话就能够明白。否则呢有些道友呢看到这个颂词说我就按照阿弥陀佛的这个极乐愿文的这个发愿文呢来如实发愿，我呢生生世世愿我不转女生转贵族，转到这个有的时候真的要是转到王公贵族家的话，可能出家的缘分也没有，学佛的缘分也不一定有了这个也是有可能。后面还今天我们不是有最后面有一个公案也是说了这个问题转成王子的话肯定是前世的福报，但是呢就是因为当了王子呢当了太子之后的话没法出家是吧，就是这样里面的这种关系呢也要把握一个好的分寸。所以学佛者呢还是要闻思的，闻思好了以后呢就学懂得如何去发愿。这里所谓的不转女生转贵族是指的是愿我生生世世都能够转成有出家因缘的这样的一种三宝种姓者，这个呢才叫做真实的贵族。那这叫真实贵族。那换一个角度来说这里说修行的这个所依身体最好是出家身份，这一点呢无可厚非虽然我所面对的这个对境呢大部分99%都是在家人， 都是在家人，但是呢，我们讲到这一段的内容的话，确确实实也需要呢啊讲一些这个出家的功德呢。上师仁波切在这一堂课呢，也确实呢讲了很多的这个出家的这种功德。那虽然我们在座道友听了这堂课之后，不一定每个人呢一定能出家，但是我们如果如实这样发愿的话啊，你如果确实有这种需求说啊，其实我是很想走出家这条路，但是现在确确实实暂时这个缘分是不具足的，也不是很现实呢，不要紧，那我们现在好好的念佛，那么从这一世往后，你就变成了一个最后游者的在家人，就是以后呢你就没有机会再当在家人了，生生世世呢你如果自己愿意的话，借着这个阿弥陀佛的这样的一种威德力呢啊，那么以后生生世世都可以成为一种清净的啊出家人的这种身份来度过自己的这个修行，乃至于呢啊到这个菩提果之间，那就会有这个功德。那在这一段呢，必定我们还是要宣讲一些出家功德。首先上师不是讲到的这个藕益大师的啊这一段的这个小的这个公案。那藕益大师他曾经这个在这个有一位这个同参不是藏在这个茅棚当中独居，然后呢一心一意念佛，整个公案的过程呢，我这里因为节约时间了，我就不做多的这个宣讲，但是呢从这个公案本身我们会发现呢，虽然我们作为凡夫人我们天天念这个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虽然我们一点都看不到说我的胸中放光，口中放光，喉间放光，什么身上放光，我们什么都看不到，甚至呢有的时候念的这个觉得有的是念的那种口念心不念，但是实际上的话在这个这因为人类的这种障碍障在这里啊，就作为人类的这个角度来说，他的这个障碍障在这，他的五根根本看不到这种念佛号的那种加持力，但是呢你像这些鬼类啊非人类的话，他们完全都能看到念一句佛号的那种无比的那个力量是完全能够看得到。所以这个人也是因为这个原因，他的这个朋友给他实现了这样的一种因缘的话，他对于阿弥陀佛法门呢升起了极大的信心啊，寄生当中的话也是这个因缘成为一个非常好的这个修行人，这一点呢我们也是不能够否认的。那再说到这就本身讲到的一些经这种功德殊胜，那再说到的话，其实出家的这个功德确确实实是不可思议的啊。我们大家都比较熟悉的这个清朝的顺治皇帝，他的这个有一个很出名的这样的一个这个他自己做的一首这个道歌吧，就是里面有一段的话也是说到黄金白玉非为贵，唯有袈裟披最难。有的时候呢在说到这些问题我们前面不是在讲顶礼的时候也说，你只要是对着这个书生的所依对境做一次的恭敬顶礼，那么你就能够获得你自己的身体你五体投地的这个身体所压的所压到的这个面积往下，乃至到金刚大地这么多微尘的转轮王的这个果位。我们前面一堂课也学过了那个我如转轮王的一些公案呢，上面也是写的我如转轮王仅仅是因为以一种呢清净的信心欢喜心面对这个得胜如来撒了几颗豌豆的话，那么自己也做了很长时间的这个国转轮王的这样的一种身位，这样的一种这样的一个国王的这个身份。其实呢能够当世间的一个国王转轮王尊主，并不是一件呢特别稀有难得的这个事情。我们可能会因为前世的一个小小的因缘在这世成熟的时候呢你就有这个缘分，但是的话出家就不那么容易了出家就是往昔做了培积了再多的福德的话，能披上这身袈裟其实呢不是件很容易的事情。那他要应这个我们按照这个单单是从获得侠满人生的这还不说是出家在家，在家人也拥有侠满人生，但是从这个条件来讲就必须是呢前世要这个做广大的布施，然后呢要有那个受持清净戒律，并且要发清净的愿。 那更何况呢，就是能够得到出家的这种机会的话，还是就需要再更的要求要更加高一些，也要呢自己呢好好的发清净的愿。但是我们现在呢，依靠阿弥陀佛净土的这个法门，都能够实现自己的愿望，这一点也是非常殊胜的。再说到这个出家的功德不可思议啊，佛经当中也这样说过：一日一夜出家故，二十劫不堕三恶趣。这个功德呢确实是如此，大家呢也不要觉得说啊，你们好像出家啊，出家人的话其实也有很多性格很不好的，人品很差的，为什么呢？就是说出家啊，一日一夜都有如是的功德，而不说在家人如何如何。那主要是什么呢？出家和在家的话，它最大的区别就在于这个戒体上。出家人的话是拥有出家人的戒体，而在家人呢，这一点他是没办法的。我们以前也说过，但是呢，在这个修行方面啊，比如说你修这个修学方面的这个文思修三会的话，出家在家呢，其实没有什么在起跑线上呢，好像是不一样的，这个是没有的。但是在戒体上面的话，在家人确实无论如何呢，得不到出家人的这个这种戒律的这个戒的所依的这种功德。那换句话来讲啊，就是如果你的这个戒体呢越清净守得越好呢，那么你做任何一件事情，它的这个功德呢也会有一种增上的相。比如说我是以一种居士五戒的身份做这件事情，和我以一种呢以这个出家的这种聚缘戒的一个所依身来做这件善事的话，二者所产生的最后的这个功德有大小的区别，这个是一个实话。确实呢，出家的这个功德不可思议那么只是呢单单的有了这种出家的一个因缘都能够呢断除呢这个堕落三恶趣的这样的一个力量。曾经我记得上师以前也曾经讲过有一个公案吧，那个公案的话你像在这里但我们先按照上师这个讲义里面讲到的说本身转到这个欲界天不是很容易，但是如果你一日一夜出家，你能够感得呢连续七次从那四天王天一直到呢他化自在天之间依次呢受生，就是我这一世呢转成四天王天，那下一次的下一世的话我又转成了这个转生到那个哪里了？第十天就是三十三天，然后再下一世的话，我又转成到第三层是什么天？然后第四层好像是斗率天是吧？然后第五层的话是那个化自在天，第六层是他化自在天，就是你每一世你都会再往上转，就是整个六欲天全部转进，并且的话是可以连续七次这样去重复受生的，这就是呢一日一夜出家的一个果报。所以以这个真正的要是出家想得到人天福报的话，这是很容易的。但是呢，恰恰我们出家的目的并不是为了得到人天福报，所以并不往这个方面去回向发愿，那么他直接呢得到的是超凡入圣的超出整个三界的解脱的那个功德。否则如果不求解脱的话，这个人也不会出家的，也不会出家的。像那个南陀的公案大家也比较熟悉，南陀最开始是因为看到了天上的那个天女特别的漂亮升起了贪心，所以呢才回到人间精进的手持境界。他不是已经被佛陀被迫性的那样给他剃度出家了吗？他就为了这个得到天女的那个这种受用为目的的话，他自己呢回到人间之后好好的在那手持戒律，结果佛陀就让僧众把他抹冰了。这个我们是僧团里面的一种这个惩罚方式吧，就所有的出家人僧团里的这些人都不许跟他说话都不能跟他这个一起这个行啊坐呀吃啊什么的，就是不理他，就这个意思，都不能理他，他就很难受。到了后面的话佛陀又带他到地狱当中去看了之后，他终于呢对整个轮回升起了厌离心，而呢以一种呢祈求解脱的这种心态开始呢手持境界，最后成为佛陀呢护根门第一的这个十大弟子之一，对吧？那所以我们在讲这些问题的时候呢，应该要知道，就是虽然一方面这里讲到说哪怕是出家一日一夜都可以得到呢这个非常的这个圆满的一种人天福报的这个果，但是的话恰恰出家他并不求这一点 那他不求人天福报，所以才会出家，对不对？那出了家的话是为了希求解脱，这个目的的话一定要明确。当然我们在座的道友呢并不一定啊，就是完全啊有这个机会。刚才我本来想讲的那个公案是曾经上师讲过的一个，就是说好像是这个国王他有一个他非常喜欢的一个妃子，那么有一次的话，这个妃子正在给国王跳舞的时候，国王呢他还是有一个有观察力的人吧，就是他呢通过观察呢发现他的这个王妃再有七天的寿命呢就要死去了，当时他特别的舍不得，就是心里头呢就恋恋不舍，因为他很喜欢他的这个妃子。那后面的话他也但是呢都是懂得这个就是善恶的这个道理他还是懂得啊，然后呢他就就是说这个七天的时间当中呢，前六天他就呢把王妃留在身边，跟他呢高高兴兴的这个在这个就是剩余的就仅剩的这几天的话与他一起呢开开心心的过。到了第七天的时候呢，他就送这个王妃到寺院当中呢出家，就做了一天的这个出家人。一日一夜的出家人，到了这个七天第七天过后呢这个王妃就圆寂了嘛，就是去世了，就按时国王的那个观察还是很准确的，这个王妃就去世呢，但是源于他一日一夜出家的这个功德，他直接呢就转成天人，然后这个天人不是都有神通能观察到自己前世为什么能转天人的那个因缘，他知道呢是这个王妃知道是自己一日一夜出家的这个功德，然后呢就过来呢给他曾经前世的这个国王呢就跟他去告知啊，就说出家功德不可思议啊等等这些，以前有一些这方面的那个公案啊，也是个比较长的一个公案，这个里面有这个小的一段呢就已经能够体现出说明了出家功德不可思议的这么一个道理。但是呢再说到就是说这些问题里面我们讲包括那个上师说这个就是说到那个优波罗华比丘尼他获得六通，也是经常呢这个到这个贵族家中呢去对这些贵夫人们赞叹出家功德。那么这些贵夫人他们最开始都不接受，他们的生活是非常优越的，种姓也高贵，生活优越是过得是像如同天人一般，而且长相也庄严。但是呢这个比丘尼呢就再再的劝请他们出家，那是这些贵妇人说嘛，我们现在的话这个处在这么好一个环境里面又青春年少又漂亮美貌我出家以后的话要手持这个清规戒律嘛，他说这个很难受，可能出了也会破戒的。他就说嘛，哪怕是破戒呢，破戒就破戒也要出，所以就讲他前世的因缘，不是说曾经在做戏女的时候呢是穿着戏服然后呢演这个比丘尼啊等等，后来呢这个在迦舍佛出世的时候呢就出家为尼，因为那个曾经扮演过出家人的缘故呢，这个种子种在那里，他后面呢就出家出家呢为尼，但是呢出家之后的话又因为骄慢心而呢破了境界，到了后面的话就是以破戒的罪业，虽然这个堕落地狱感受了种种痛苦，但还是因为这个因缘从地狱解脱出来以后呢只遇到本师释迦牟尼佛，依旧出家，最后证悟了这个阿罗汉果，就成了一个阿罗汉尼。那像这样的这个主要是他前世呢这个有了这个出家的这种种下了一个出家的这种因缘，那么最后的话他还是得到了这个得道的一个解脱的这么一个因缘成熟了。那我们当然不是说去这个劝导大家随便出家，然后破戒就破戒，还俗就还俗，这个必定的话他要感召三恶趣的果。那你如果说出了家之后不还俗，一生当中的话精进的守护好这个出家人的本分，守护好清净的戒律，那不是更好吗？对吧？不一定非要说我破了戒之后我再堕落了以后我再成就也不一定非要走这样的。只不过呢这段公案的这个意思的话，主要是想侧重说明哪怕是你出家之后哪怕是破戒，实际上的话也拥有那个很大的功德。但是呢我们下面的这一段的话，当然这个拉拉秋智仁波切的话告诫我们，既然要出家呢就好好出，千万不要破戒，否则无有实益。这个正面的 方面呢，老人家也是有一个很重的强调，就是说，所以说，如果听闻阿弥陀佛名号后受持，则生生世世会获得受持戒律如意宝的殊胜出家身。那就是一个方面的话，这个一定要受持清净的戒；另外一个方面呢，就是以出家的这个身份，他如同像如意宝一样，依靠出家人的这种所依身，可以得到一切的所欲。那这个如意宝的作用就是能够满足众生一切所欲。那实际上出家人的这个所依身可以呢圆满我们的资粮，圆满功德，最终呢能够实现呢这种这个成就的这个愿望。当然如果成为破戒者也就无有失意，这个的话是尊者呢从正面的角度告诫，如果要出家就好好的出，千万不要随随便便出了家呢又不好好的守持清净戒律就直接就破戒，那这样的话其实没有任何意义，因为破戒还俗它还是会有呢堕落的这个罪业所染的。因此呢要获得持梵净行不沾细微，不染细微过患，内外清净犹如莲花般的具净戒身体。这就是宋词当中也是告诫我们说生生世世具净戒，生生世世具足清净戒律。那获得这个持梵净行这一点呢是出家人最基本的一个要求。那么不染一些呢细微的过患，就是这个戒的话它分为呢根本还有支分，那乃至于呢支分的这些细微过患都不沾染内外都清净外向上面呢出家人的形象是最清净的，那他的内心当中呢也因为戒律守护清净的话，使得他的内心呢清净无染，所以叫内外清净如同莲花的这样的一种具净戒的身体。为此呢我顶礼善事护主阿弥陀佛您是这样来做顶礼。这一段呢都是他那个宋词的这个解释，那我们也要这样来发愿说愿我呢生生世世中获得具足戒律的出家身份这个他有个前提说获得呢具足戒律的出家身份。有些人的话生生世世呢都出家，但是呢由于这种恶业的那个等流习气的话，他生生世世这个出家戒都守得不圆满每一世出家每一世呢都出现那个破戒的话也是比较麻烦的，这也是属于恶性循环嘛。所以我们发愿呢一定要发得到位，说愿我生生世世都具足一个都能够得到一个具足清净戒律的这种出家身份要用这样的一个心态，尤其呢是出家人的话用这样的一个心态专心致志的去祈祷阿弥陀佛非常重要，这个自然能够遣除自己的一些破戒的因缘。当然从我们佛教的一些修法的这种方便法来讲要想使得自己的戒律清净呢，像平时出家人他要经常念一些那个清净戒律咒还有的话就是说比如说那个上师的话在讲这个二十一度母还有那个自在祈祷文讲这个九本尊的时候，应该是九本尊的那个里面就有那个座明佛母座明佛母的对他做祈祷或者念诵他的那个礼赞文的话就能够清净自己的戒律。他有一些也是有一些不共的这个缘起呢，作为出家人会把这些作为当做那个经常修行的一些修法呢来护持自己的清净戒律，遣除障碍。那还有像那个在汉地的这个传统当中就是念这个楞严咒它是能够遣除这方面的这个违缘的话也有一些不可思议的力量，这是很殊胜的。所以在汉地的这个早课当中就是必定的话要念诵这个楞严咒呢，这也是一个非常好而且功德不可思议的一种传统，是这个是特别殊胜的。所以我们呢要如是这样去发愿，如果呢仅以听闻阿弥陀佛名号便可以获得如此善妙的身体，那么欲求出家后护持清净别解脱戒的僧人们专心致志的祈祷阿弥陀佛，这一点呢就相当重要。这也是呢对那个大多数的这个出家弟子呢来进行告诫，就是我们如果你已经出家了，那么你出家不能随便的破戒，对吧？那就是不能随随便便的毁坏自己的戒律，一定要好好的守持。那么你专心致志的祈祷阿弥陀佛名号，就能够使得你的戒律呢获得清净，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所有的菩萨呢，在没有获得圣果之前，也是害怕在家的过患，而唯一呢发愿出家，就是很多的这个修行人，在他还没有得到超凡入圣 的这个果位之前呢，他的发愿的话就是愿我生生世世呢以出家人的这种身份度过自己的修行，他都是这样发愿。当然如果说你如果修到这个圣果，就是比如说我修到一地菩萨的这个阶位以后呢，就无所谓了，因为那个时候彻底的这个身心自在，没有任何的顾虑，我可以以这种出家的身份来进行啊度化众生啊，这个弘扬佛法，我也可以呢以在家人的一种身份来呢度众，像我们这个汉族弟子平时很习惯念的那个观音菩萨普门品就是这样嘛，那显现的啊什么这种啊婆罗门啊。啊，显现的各种各样的那个身份的话，很多都是在家人的形象，这个就无所谓了。但是呢，在我们修行还没有得到啊这个超凡入圣的这个境地之前的话，出家人的身份呢是一种修行最好的所依身，因为它违缘比较少，它不会有这么多的琐事，不会呢啊因为在家人的这样的一个在家的这环境的话，使得自己的修行夭折，或者说呢暇满的时间就特别的鲜少啊。他出家的话就是唯一辈子就这一件事儿修行啊，这是他的一个本分了嘛啊，就是这是他的这个最从那个外在的因缘上来讲，这是最大的顺缘。所以很多那个修行人在自己没有获得圣果之前，也是因为害怕在家的种种过患啊，就身不由己，而呢再发愿说啊，愿我生生世世呢都以出家人的身份，以他丈夫的这种出家人的身份呢啊，手持清净戒律呢出家修行，那都是这样来发愿的。那如普贤学愿品中说，我随一切如来学修习普贤圆满行等等啊，常得出家修境界无垢无破无穿漏，就是这个在普贤学愿品当中也有这样的一种愿力啊，就是愿我呢生生世世经常恒常都能够得以出家来呢修持境界啊。这个境界的受持的话，这个无垢无破无有穿漏，有时候这方面的话在不同的经教当中啊，它有不同层面的解释，有的时候呢对这个无垢的话，也是从它没有那种啊因无知而呢见闻随喜的这个罪业，就是比如说他不知道这个杀生是一种罪业，因为无知呢见到别人杀生反而呢去随喜，像这样的这种罪业的话，他侧重呢啊从这个角度来解释。那还有呢无破的话，他就是说从那个没有做那种加行的啊，就是用功加行的这样的一种啊罪业的角度来讲。那无穿漏的话，是从呢没有犯根本罪的角度，当然不这个是不绝对的啊，不同的这个经论当中啊，对这个普贤学愿品的无垢无破无穿漏也有不同层面的一些解释，这里我们只是说稍许的讲一下讲其中的一种说法，那大家呢可以在多方面去参考。那又说到呢这个入行论中云，我为登地前愿门文殊恩常忆己宿命啊，出家恒为僧啊，这一句的发愿文是我们很多出家人非常喜欢的，就是啊一念到这一个偈颂的时候，就会双手合十啊，再的祈祷，愿我呢在没有得到登地，就指的是一地的果位。一地的话就是大乘的这个超凡入圣的这个初果了，就是我在没有达到一地的这个果位之前的话，愿呢能够承蒙文殊菩萨的这种恩德这种加持。因为呢文殊菩萨呢，我们说入行论它本身作者是寂天菩萨，那寂天菩萨的本尊啊是这个文殊菩萨，所以呢寂天菩萨从他作者的身份上面啊，再的祈祷自己的这个生生世世的本尊，说啊愿呢能够承蒙文殊菩萨的恩德，让我呢生生世世都能够恒常回忆起自己的宿命，然后并且呢出家恒常为僧，就是生生世世都以呢出家为僧的一个身份来修行，乃至到我达到圣果。到了圣果的话就无所谓，就是在家出家都可以了，我们也要这样随顺去发愿。我们现在都没有达到一地的果位，那我们借用阿弥陀佛名号的这个力量啊，发愿愿自己呢生生世世都能够出家恒为僧，以一种呢出家清净的这个身份的话来修行。当然再换一句话来讲，如果我们在座的道友目前说，哎呀那法师我其实没有想从来没有想过出家，我说我能不能发愿生生世世以一种在家人的一个 身份，并且呢，同时的话具有那种修行的顺缘，用这种方式修行可以吗？当然也可以啊，当然也可以。这个愿望呢，意乐的话是根据你自己的一个喜好。那我们从总体的角度来讲，因为出家呢，他修行的顺缘比较多一些，并且呢，这个在家人的话，毕竟有的时候也经常有一些身不由己。那有一些呢，福报比较好的在家人，可能从来没有感觉到说啊，我在家有什么身不由己，我是顺缘比较好，而且我甚至觉得比出家还要方便一些的话，那么你就发愿在家也可以的，这个没有问题哈。那就是说这里呢就是讲到说，哎，那这个常忆己宿命的话呢，如果我们能够回忆起自己的前世，你就能够想到起自己前世为了修行啊，费尽了多少心思，花了这个多少的精力，那么你这一世，并且呢你能够回忆起前世，最起码有一个最大的好处，就是你会相信前世因果存在，前世的轮回是存在的，那你一定会相信这个，就不用什么理论的这个推证啊，或者善知识开始跟你说教啊，你自己就会相信前后世的轮回肯定是存在的，只要你能回忆得起前世的话，这一点就没有问题，那自然会对佛法的这个三世因果的问题升起诚信，这是一个呢这个修行一个很好的基础。那所以呢要如实去发愿，那如果呢现在祈祷阿弥陀佛，将来呢也不会生于出家障碍最大难以抛下财富王族一类的过于富贵种族。所以你看呢，我们这里的话讲来讲去，你会发现这个宋词里面所谓的不转女生转贵族的贵族，并不是指的王公贵族，这里把这个转为王公贵族，从这个他容易成为出家的障碍的角度来说的，让我们不要随意这样去发愿。就是说如果我们现在祈祷阿弥陀佛，我就不会转生成那种王公贵族呢，这种王公贵族呢是他变成了出家的一个障碍，变成了他这个，因为是属于这个王公贵族，所以他的这个，一个是他的这个身份，一个是他的财富，就很难以舍弃。没有办法，他愿意舍的话，他的家人也不同意，就是会出现这种情况，反而就变成了出家的障碍了。这是一方面。那如果我们祈祷阿弥陀佛，也不会转为什么呢？也不会转生到呢无有顺缘资具乞丐之类的过于贫穷的家中，就是过于富贵的这个家中的话也不能转，过于贫穷的家呢同样不能转啊。就是我们说转生到这两种家族中呢，其实都是出家的委员。那底下呢会有一个公案，当然在讲这个公案之前啊，我们说曾经在那个咸鱼经啊，曾经在咸鱼经当中呢，就也是有一个公案，我记得好像不知道是在什么地方，是不是跟你们讲过的，就是那个公案，就是说是对，当初这个就是也是当初在那个印度佛陀的这个佛法住世期间，佛陀在世期间呢，有一个故事，就是那个他当地的话有一个大臣吧，这个大臣呢什么都有了啊，他的这种权势啊、财富啊什么的，名闻利养什么都有了，但是呢一直没有这个子嗣，他就很苦恼，他就按照印度的这个传统呢，就是如果你自己没有这个儿子来继承你的那个大臣的这个这种地位和财富的话，那么他家里面的所有的财产呢就必须要充公嘛，就等他死了之后，他家中的财产就要充公啊，这个因为没有儿子继承的缘故，所以他都已经年过半百了嘛，一直没有子嗣，他就很痛苦，就这个再的到那个这个就是说那个天尊庙当中啊，天神庙当中去祈祷。后面有一次呢，他也是着急了啊，就对着这个天尊的那个神像，就发了一个比较那种像破釜沉舟一样的比较严厉的一个誓，就说如果说呢，你能够帮我让我呢这个生给我一个儿子的话，我呢就用这个黄金的这个金粉啊，用黄金呢涂抹你的身像，让这个让世人的话再的供养你。如果说你不赐予我一个儿子的话，我就把这个大便涂在你的身上，并且要摧毁你这个神像。他就发了这样一个比较毒的一种誓啊，在那个神像面前。那这个在世间当中，这是一个那个就是可能是木雕的或者是石头雕的一个天尊像嘛。但是的话，其实这个他的这种愿力的话呢，真正的天上的地是天是 很清楚的。帝释天知道他的这个发了这种誓之后呢，因为地下的这个天尊像是他的那个形象嘛，那人们供奉他，他就有点发愁说，哎，如果这个大臣他是有势力的，他有权势，那如果我不满足他的愿望，他会不会真的把这个大便呢涂在我的这个身上，这个也是比较麻烦的。然后正好呢，在他的天宫中有一个那个啊，已经出现死相的，马上就要重新投胎转人的一个天子啊，他就问那个天子说，啊，你呢这个马上要重新去投胎了，你愿不愿意呢去投胎到这个大臣家去做他的儿子呢？结果这个天子自己不愿意，他说我不愿意，他说我要投身到一个中等家庭，现在佛陀呢已经出世了，正在转法轮啊，我要投身到中等家庭呢啊，这样好出家，然后呢我要到这个佛门当中呢去修行去学道啊。结果呢这个帝释天呢就求这个天子说啊，你还是答应我吧，说你转到那个大臣家去当儿子，我呢会帮助你出家的。他说你虽然转到那个大臣家呢当孩子的话肯定是不太容易出家，因为属于王公贵族，出家其实是有一些障碍的，但是呢他说我会帮你。结果这个天子就答应了，真的投身到大臣家。可好，投身到大臣家里面哦，真的是出不了家了。等到这个孩子长大以后呢，他就心里面就产生了那个想要出家随佛修道的那种想法，但是他的父亲死活都不同意，他就很痛苦啊，他就心里面就想死，他就说我不要这个身体了，我要死，然后我重新再投胎一次。他就什么去跳河啦，去跳崖啦，然后甚至于最后他想了一个这我们说俗话就说的馊主意，他这个跑到那个王宫的那个属于是王妃去王妃休息的玩耍的那个森林的那个花园当中啊，跑到那里去，然后呢趁着这个国王的这个王妃在那里嬉戏游乐的时候呢，把王妃的衣服偷跑。偷跑了以后呢，拿着王妃的衣服就跑，那这个国王肯定是不高兴，国王就以为这个人的话他那个就是窥探他的王妃嘛，窥探他的王妃沐浴，心里面就不高兴。其实他的目的就想让国王把他处死，他因为跳水也不死，跳崖也不死，想了很多办法都没死成，就做了这么一个事情，其实就是想让国王杀死他。结果后面的话国王确实派士兵把他抓住之后，对着他就放了三次那个箭，就是射箭射向他，结果呢箭到了他的跟前就拐弯就射不中国王也很吃惊嘛，说你到底是人还是鬼。他说他就跟国王说，他说我实际上是你大臣的这个儿子但是我想出家学佛跟随佛陀，但是呢我的父亲不同意嘛，他就说我就想想那个就是再投一次胎，还是这样做。那里面的话这个其他的细节我们就不多说，最后的话也是在国王的这个认同之下呢就国王就是同意说让他出家，他最后还是出家了然后呢修行成道，就成就了阿罗汉果位。那说到这些因缘，就从主要是想说明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从他的这个身份上来看的话，你转为过于富贵的那个王公贵族当中其实出家是比较难的出家确实是有障碍的。所以我们要想生生世世得到出家的身份呢，就发愿呢自己就转成那种中等家庭是最好的。你们也会发现有很多的这个出家人呢有好多人他都是从那个普通老百姓的这种就是说吃穿也不愁，但是呢富贵也没有，都是这样的身份呢就这个出家学道了。这个呢其实有的时候也是并不是他没有真正的那个得到王公贵族的那种福德力，他没有，并不是这样，而是呢跟他前世的愿力有一定的关系，所以他转身呢也不会往那种王公贵族家里去转害怕呢成为出家的委员。那我们后面的话他这里那个公案也是讲到一个跟这个这里说不转这个富贵家，也不转于过于贫穷的家呢，一个很贴切的一个公案。他说从前有一位呢不行正法的国王，那这个升起了一个呢他生了一个那个信仰佛教行持正法的太子这个太子没转好，转的这个父王的话这个不信佛法，所以他自己就有点受限制。那位太子呢目睹父王以非法治国以后，就暗想父王死后我也将以非法执掌国政， 那就是父亲死后，这个王位肯定是传给我的。那我呢，像父亲一样，我肯定呢少不了用非法来执掌国政，这里面会有一些比较麻烦的嘛。这个是这样一来的话，必将堕入地狱。所以呢，他又不想当国王，他于是呢就向父王请求出家。但是父王肯定不答应嘛，就是却呢未获许可。那一次呢，那位太子啊，看到一位这个拄着拐杖，拿着这个破碗沿街乞讨的穷人，就问他说：“喂，啊，我呢因为生于国王这样富足的家族中，不得出家。那你为什么不出家呢？就你一个人的话，就是自由自在嘛，就是你一个人说了算，你怎么也不出家呢？”啊，这个乞丐说呢，啊，说我没有这个钵盂等资具。就是乞丐的话是因为穷的出不了家，而这个太子的话是因为这个太富贵了出不了家，所以太富贵太穷都是出家的委员，也不可取。那个太子呢，他就直接为那个乞丐呢提供了出家所需的一切的资具，并且呢让他到一位仙人面前出家，并说你若获得了少许的书生功德，也要讲给我听。那这个乞丐呢应允以后，义无反顾的就离去了。哎，这个乞丐也是有善根的，他只要有了这个资具的话，他也不留恋这个世间的生活，义无反顾的就去出家修行了。后来通过修行呢，获得了圆觉阿罗汉的果位，就成了一位独觉。那他犹如呢天鹅王一般，从空中飞到太子面前显示神变，也算是呢回来报答太子的恩德。如果没有太子对他的资助，那么他也出不了家，修不了行。所以有时候换句话来讲，作为在家人呢，其实呢这个供养出家人资具的话，那这个出家人他这个拥有了这些资具，能够维持自己的修行，他所增长的任何一份功德都会呢有你的这个功德在，就是你的那个福报呢就会增长一份，也有这样的一个力量在。那这个太子呢知晓了以后呢，顶礼七足，因为那个乞丐已经成了圣者了嘛，这个太子呢就恭恭敬敬地顶礼他的这个脚，并且说啊，你获得了如此功德啊，心里面就很羡慕。那这个罗汉呢就回答说，是的，我已经获得了。太子心想，此人呢从前是未得出家呢，是因为沦为乞丐，而我呢未能出家呢，则是由于身为呢富贵的太子，此后呢我已令此人出家，并且供养资具，恭敬尘世的善根。因为是这个太子呢让这个乞丐呢出了家啊，然后并且呢给他供养了修行的资具，给他创造了出家的条件啊，并且呢这个人最后他不是那个也成就圣果了。成就圣果之后的话，这位太子呢也没有任何骄慢心，就对这个独觉阿罗汉不是也是恭恭敬敬顶礼其足啊，这样恭敬尘世，这些所有的善根呢我回向发愿。他说，不生过富家，不转贫穷家，唯生中等家，恒常得出家。我们自从这个上师给我们教授过这个教证以后，这个凡是上师的弟子可能平时经常会发这个愿，就说我不生富贵家，不生贫穷家啊，我要生于中等家，世世得出家，那自己经常心里面会用这种也作意这种愿词呢来发愿，愿我生生世世呢都能够出家修持境界，是这样的。当时的那位太子呢即是舍利子尊者，那后来确实他的这种回向发愿的善根成熟，他自己呢也具有了出家的缘分，并且在本师释迦牟尼佛的教法下得到了这个圣者阿罗汉的这个果位，那得到这个果位。所以说我们世间人啊，当然这个我觉得多说两句啊，对于汉族人的这个习惯呢不太接受出家，尤其家里面呢父母出家可能还稍微好一点，这个子女出家的话，这个父母就感觉这个孩子像死了一样的，特别悲痛欲绝啊，想尽一切办法阻挠啊，想尽一切办法希望他能够还俗，这个可能是比较普遍的一个现象。其实呢我们说真正的阻碍这个出家人出家，或者说呢这个强制性的让他还俗的话，罪过还是很大的。罪过还是很大。那如果说自己的孩子确实有这样的意乐确实有这个志向的话换句话来讲，毕竟呢已经是成人了嘛，他有他自己的一个选择，他有他自己的一种 就是对于自己未来的方向的一种决定权。其实成人的话是可以自己做主的。那作为父母的话，我因为今天这样讲是比较方便，如果是针对一大部分的那个在家人，不学佛的在家人，我也不敢直接这么说啊，可能还会换一种方式再讲得委婉一点，中道一点。但是呢，作为我们在座的这个道友呢，就没有太多的顾虑，因为你们自己本身学佛就比较容易能接受这样的事情。那你像在藏地的话，家里有一个孩子出家，父母就觉得像这个孩子考上大学一样光宗耀祖，他们很自豪。但是毕竟汉族人的这种，习惯的话，他的这种思维模式毕竟是不相同，我们也不能说硬去掰。但是呢，你像针对咱们现在在座道友的这个场合呢，这就没什么顾虑。如果呢自己的子女啊，真的如果有想出家呀这种呢，那最好呢是给他提供出家的顺缘，并且呢能够给他提供呢出家的资具，这样的话就是自身的话也是有巨大功德。你要是如实呢把这种功德，这个发一个清净的愿的话，你自己未来是生生世世都可以有出家的机会，并且你出家的过程当中没有障碍，因为你曾经给出家人给顺缘，不给障碍，不造障碍的，不造这种阻碍的话，那你自己未来世的这个出家就没有任何的阻碍，就是或者说障碍就会很小，障碍就会很小，就不会出问题，这也是一种缘起的法则，那是这样的。那此外呢，包括在家男女在内呢，能够如愿以偿的因，就是依靠祈祷阿弥陀佛，行持呢断除杀生等第一分善业，而发愿生生世世得以出家。你看这里面就讲到了三点，第一个的话就是说，我们前提呢，就是说，如果你想得到的一个果是说我能够如愿以偿的当一个出家人，那么第一个依靠阿弥陀佛，这是他的第一个因缘；第二个，你还要行持善法，就是行持哪怕是断除杀生第一分善业。你看我们在守那个居士五戒的时候呢，首选的第一分戒就是，假如说你居士的五条戒，你只能守一条，那么首选是不杀生。就是要断除这个损害生命的这样的一种一分的这个善业，哪怕是守五戒当中的一分戒啊，你都可以呢啊，这个也可以算数的，就是它作为一个功德的一种助缘的所依。第三个条件，发愿生生世世出家。生生世世能够出家修持精进，这三个条件具足的话，那么你来世乃至于后世的后世，生生世世都可以成为一个清净的出家人。所以呢，一方面呢是祈祷这个外力不可思议的阿弥陀佛的这种威德力啊，对他在座祈祷，依靠他的加持力可以实现；另外一方面，自己要有点福报，这就叫行持善业。行持断除杀生等的这些一分的善业，如果你光有怨，一点福报都没有的话，也是很难的。就像我们前面学过一个公案说，这个人的话，连那个就是那个单间护法神，我们他实际上也是财神啊，他这个财神的这个西地本尊西地都已经修成功了，但是呢，他因为往昔确确实实没有布施的那个福报，所以呢，这个本尊给他赐予的西地也只能是一块酥油而已啊，一块油脂而已，就是这样。所以自己要培一些福很重要，福报大，那么所愿呢，这个发的愿就容易成就；福报不够，那发的愿呢，也只能成了一个空愿，就是你只是一个愿望，它成熟不了，是这样的。第三个条件呢，就是发愿生生世世出家，具有这几种因缘呢，那么以后这种出家的愿望就可以实现了。当见到一位僧人时，不应当像狗看到青草一样无动于衷，而要发愿，愿我生生世世也获得这样的身相。一方面，他的这个身相的话，主要是出家人，他外相上面呢穿着法衣，披着袈裟啊，这是这个剃除须发，它是一种呢清净比丘的形象。你想呢，贤劫千佛都是以这样的一个清净比丘相呢来实现成道的，所以本身出家人的这个身相呢，就是一种福德啊，就是一种福田。那它是只要见到的话，其实它是一个福田。你要是升起一瞬间的这个信心，那我们这里要知道啊，有些人可能对这方面，为什么他会出现看到那个出家人呢无动于衷呢？ 就是因为他不相信这个出家人的相续当中具有他能够产生信心的功德。你为什么说看到上师了就马上就能够升起信心呢？是因为他知道上师相续当中具有呢啊极大的这种修行人的一种圆满的功德。那对于普通的这个出家人，虽然是出家人，但是呢因为相续中还是属于凡夫人的这种心态啊，烦恼还没有断掉的话，所以有一些在家居士就很难生信心，看到了就不太有所谓啊，觉得我好像啊，就是哦，我看到一个出家人，有点无动于衷。其实这个的话，在道理上面来说，也还是有一点缺失。虽然说呢，作为一个凡夫的这个出家人，他相续中确实和在家人一样，是有烦恼、有习气，甚至呢也有不如法的地方。但是的话，我们对于出家人的这种啊，身穿着这个法衣，穿着这个袈裟的这种身相的话，因为它代表的是三世诸佛示现成道的一种形象，就指的是他本身就是代表的一种涅槃之相，所以应该要恭敬。哎，应该要恭敬。以前曾经跟你们提到过没有？我也忘了是讲过的还是没讲过的。就是说啊，有那个《咸鱼经》里面那个监视狮子品的话，你像这个曾经佛陀的因地，他转为那头狮子的话，那个猎人啊，披着这个出家人的袈裟啊，就是为了用这个方式呢，想靠近他，最后呢，拿这个箭呢射死他。他即便是这样的话，他虽然知道是这个对镜是一个猎人，只是披了一个袈裟而已，但他还是呢源于对方披着这个法衣呢啊，就没有这个没有去追他，也没有去咬啊，就用这样的一种带着那个对这个僧衣，对于这个法衣的一种恭敬心的心态之下呢，而就直接就实现圆寂了，是这样子。那个公案我就没办法细讲啊，就是大概给你们讲一下这个思路呢。就我们对于这个修，当然像修行人相续中的这种烦恼啊，还没有修掉的这些烦恼习气，并不是我们所恭敬之处。但是的话，不管怎么样，哪怕他是一个形象性的一个出家的形象，哪怕是一个戏子演的一种出家人的形象，那实际上他的这个身相也是一个呢，这个属于是一个那个这个就是说是算得上是一种福田，也算是呢我们作为在家的护法居士的话，应该恭敬的，应该要恭敬这种神像啊，这是应该要有的恭敬，不能够真的像这个狗看到青草一样呢丝毫无动于衷，只是呢看到上师的时候的话，所有的这个表情啊动作呀才好像活起来了，看到其他的出家人不但不恭敬，甚至更加的那个就是这个就是说是这个不是很客气啊，也不是特别的那个就是有一种恭敬的这个心态，没有谦卑的话，那自己的话会沾染罪业的。那这个自己确实沾染，我们没有说所有的这个凡夫出家人就相续中的功德比你大呀，不敢这么讲。但是呢，他的这个身份确实是属于在家人的一个福田啊，无论如何的话是应该要恭敬的，并且自己要发愿，愿生生世世呢能够获得这样的身相，就是获得出家人的身份的意思。那往昔呢，印度的国王和施主们到了白发苍苍的时候，便会说现在已经出现死相了，于是呢是输出家。印度是真的有这个习惯啊，包括现在在藏地呢还有这种习惯，就是藏地的这些老百姓，他到了年轻的时候，他当然为了养家糊口，他就是该干什么干什么，很努力的去这个维持生计。到老的时候的话，他一定会把所有的事情都交代给子女。我确实觉得这一点，这个习惯是特别好的。甚至于呢，因为他们都有这样的一个习俗，到老的时候呢，自己的子女也会习惯性的把这个家里的这些事情就承担下来，然后让自己的老父亲老母亲就你别的都不用干了，我就是照顾你就可以，就是比如说照顾父母这个吃啊喝啊，然后呢唯一呢就让他去念佛，天天摇着转经轮，天天就开始拿着念珠念佛。所以在藏族人的习惯里面啊，老年人手里不拿念珠不拿转经轮都会被别人耻笑的，就是说哇，你都年纪老了，你为什么还不念佛呀，就是会变成人家一个耻笑的一个对镜的，这是他们的一个习俗啊，就他们的一个习俗。那么这是我们咱们有的时候从这个汉族这边的习惯的话就比较可怜了，越老了就越忙啊，老了以后的话就开始这个就是家里面的大扫卫生啦，然后开始养孙子啦，这个做饭买菜全部是 好像比年轻的时候还要辛苦，还要忙一样。其实这个就是一个观念的问题，而且有些的话，即便是自己的子女啊，就是说我们请保姆做，你就不要做了，你享清福，老人他自己不愿意了。这个其实就是一个比较颠倒的一种想法，就你如果有这个机会，到了这个年纪大了，终于啊，不用再操心自己的这个，儿子。女儿的那个啊，就是他们从小养到大以后，他还没成人之前，你当然要有这个义务和责任，来负责他的这个这个就是说这个滋养啊，那个抚养他的、教育他的一个义务。但是他成人了之后的话，应该就是他自己负责了。那么他的孩子不应该你负责，应该是他负责，就是自己的孩子的话自己负责，这是合理的。那老人在这个时候白发苍苍的话，实际上就代替的。间接的就代指呢，已经出现死相，人老了，马上就要圆寂了，马上就要像那个落山的这个夕阳一样，马上呢就离死亡不远了。你那个时候再不要去管那些琐事，应该呢，即便是像我们现在没有办法做到舍书出家的话，你也应该要好好的念佛才对啊。所以呢，世尊也曾经说，老实拒绝得安乐。如果一个人呢，到了老年，假如说他真的能够舍书出家，然后手持清净戒律，那么他临命终时的话，也可以呢，依靠这个出家以及呢护持戒律的这个因缘，而呢得到安乐，再得到呢这个暂时往生人天上去，究竟呢得到这个往生极乐世界的这种安乐。那我们作为咱们汉人的特色的话，老实拒戒，这个出家戒的话，可能也不是很容易的事情，对吧？那么，但是的话，到老了以后，守一个自己呢，一定要有一定的空余时间，然后守一个居士五戒，偶尔呢也守一守八关斋戒，然后手持一个清净戒律，然后精进的念佛，同样也是可以得到安乐的，是这样子啊。那今天呢这堂课我们就辅导在这里。
苏南德伊坦加热巴尼陀内尼比扎南潘西江杰嘎那奇瓦隆扎巴伊这比策略者瓦者瓦小文殊师利用满直不现回心意复然我今回向主善根随彼一切常修学三世诸佛所成坛如是最深诸大愿我今回向主善根唯得不现殊神性生生世世不离时恒是享用生法乐圆满地道功德义唯愿速得金刚智。